吕布不用陈宫之计，众将愁眉不展。忽然在座位上站起两个人来，说：“列位不必这样愁苦，我有一计，只要吕将军能够答应，是可退曹兵。”大家一看呢，原来是陈宫的两位心腹战将，一位姓王叫王凯，一位姓许叫许四。平常啊，谁也没注意这俩人，不知二位将军有何高论。两个人把想好的主意这么一说，大家一听，这真是个办法。吕将军要是答应，那可太好了，咱们两气加攻就能把曹操打败。那就请陈宫去跟吕将军说一说吧。陈宫一听啊，我不去。怎么？我已多次向其献计，他一次都没听过，我还找他干什么呀？王凯、许四一看，那公台不去，我们俩人去得了。这二位来了，说要见吕将军。吕布一听，他们两个人见我干什么呀？啊，叫他们进来。俩人进来见吕布，十完礼之后往旁边一站。你们有什么事来见我呀？将军呢，我们有点拙见，想跟将军您说一说，能把曹兵退了。吕布一听，精神一振呢。哦，不知你们两个有什么好办法？将军呢，咱们能不能出城去求求救兵啊？嗨，吕布轻轻摇了摇头，不是没想过，求谁去啊？这么多人马在下邳城外围着，也杀不出去，即便杀出去，谁能来帮我呀？那么你们说应该去求谁呢？将军，还是去求求袁术吧。嗨，吕布一听这话呀，心里更难过了，没法去找人家袁术去了。袁术上我这儿求过亲，我开始答应，后来悔婚了，而且把媒人韩胤也给杀了。袁术正在记恨我，那他怎么能发救兵来？这俩看出来，将军您不必为难，我们去了好好的跟袁术说一说，必定有联姻之好啊。这悔婚也不能怪将军您，不都是曹操曹孟德设的奸计吗？哎，吕布一听有理，二位将军一片苦心呢、要是这样，你们到了淮南多多替我致意袁术将军，就是好好跟人说点好的，这俩就明白了。吕布简单准备点礼物，俩人要走又回来了。二位因何去而复返呢？将军呢、他我们这点本事不行啊，杀不出城去，外边有那么多的人马，您是不是派人送我们一程？哦，言之有理。吕布一想，可也对，当时他派张辽、高顺作为开路先锋，让郝萌啊断后，带领人马一千，如果要是杀出去的话，叫郝萌呢率领500人马把这两个人呢一直送到淮南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，人穿软甲，马摘鸾翎，悄悄的把城门打开，这些人就从城里杀出来了。杀到城外，从哪条道走啊？开始他们都商量好了，就从刘备这个大营往外杀，就觉得这会儿人马呀还单薄一点。不过他们也担心，因为刘备手下的关张特别厉害，反正就虚张声势呗，也不是诚心出来打仗，能杀出去就算行了。果然刚走到刘备的大营跟前，一声炮响，张飞就把去路给挡住了。张辽、高顺立刻过去抵挡，一场厮杀，借着这个混乱劲儿，郝萌就把许四、王凯给送出来。随后他带领着几百人一直把这两位给送到了淮南。来到淮南这儿，郝萌啊带着人马驻扎在城外，叫王凯、许四进去见袁术。袁术早就得到禀报了，说吕布派人来了。袁术一听，什么？吕布派人来见我啊？好啊，这可真是不容易。人在哪儿呢？快请，快请。许四和王凯就在门口那儿站着呢，袁术的话他们俩人全听见了， 一听这话里头有音儿啊，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俩人赶忙进来，见袁术十大礼，称名上。这名上是个什么称呼？因为袁术不是自己承认自己是皇上了吗？现在你叫他将军呢、啊、叫他员工啊，什么他都不爱听，名上就是等于皇上。袁术一看，哎呀，这我怎么敢当啊，啊，快快快，把他们两位扶起来，看座看座。旁边还给俩人准备了座位，这俩人不敢坐呀，名上在此，焉有我们的座位？哎，不然不然，你们分从哪儿来呀？你们是从吕布吕奉先吕大将军身边来，吕将军还了得起吗？日失三城啊，徐州、小沛、萧关全丢了，现在听说在下邳呢。哎呀，吕将军在下邳怎么会想起我来了呢？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？哎呦，这俩都要哭了，现在听出来了，袁术啊，这是损吕布呢。你损吕布行啊，我们俩这招谁惹谁了？那怎么办？也得听着呀，谁让我们给出的主意上这儿来了呢？人家说的咸点淡点也就得担待着吧。实不瞒名上，我们是奉吕将军之命来求救兵来了。啊，什么？袁术一听，再说一遍，是来求救兵来了，向您。哎呀，你们的吕布大将军怎么能够求得着我呀？要说兵吧，我这儿有几十万，粮草也不少，可是分去救援谁？要救援别人，我可以派将出兵，至于你们吕将军呢、啊、一兵一卒我也不派。这吕布欺人太甚了啊，他狂傲无比，反复无常，我派韩胤去提亲，他许亲了，已经把女儿送出城外，半道又给劫回去了，不单那个，把我的媒人韩胤也给杀了，今天他有何面目前来求救兵啊？你们给我出去，我念起你们两个小将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们是为了你家主公将军吕布，要不然我当即将你们斩首。把他们给我诛了出去，诛出去就是轰出去。过来人刚要轰，王凯、许四也有点急了，一进门来把我们连冤带损，坐这儿听了半天了，现在要给轰出去，我们有什么脸回去见吕布啊？这是我们出的主意，袁术你也太难了，作为你这么大个身份，你自称自己是皇帝，你也得有点气量，说两句就得了吧，干嘛还要把我们杀了？人都怕急呀、啊，俩人互相看了看，腾一下挺身站起来，且慢，倒把袁术吓一跳。嗯，啊，怎么了？不用轰，我们自己可以走。名上，你以为我们这次到淮南担着这么大的风险，光是为了我们吕将军吗？袁术一听，哦，那么你们还为何人呢？也为了名上你。我告诉你，名上，现在曹操领人马打我们吕将军呢，那不是在打他，而是在打你，你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不领兵来发你嘞？如果领兵要发你的话，我们吕将军就取了曹操的许都了。现在呀、啊，你和我们吕布将军是唇齿相依，如果我们下邳城一破，将军被擒，是唇亡齿寒，他立刻带兵兵进淮南。你仔细想想吧，名上，你应该以大业为重，何必记着这么一点小小的冤怨？行了，我们话已说明，再会。两个人啪把手一背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。哎哎，袁术一看，回来回来，别走啊！这些人一看怎么回事啊？刚才名上已经传旨让把这俩轰出去，现在又给请回来了。两个人转过身来，把胸脯填起来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刚才呀、啊，让袁术给损一顿，现在、啊、这俩还有拿手了。二位请坐。哎呀，许四和王凯的话打动了袁术的心肠，他一琢磨，这话说的对呀、啊。我说我这些日子在这儿这么踏实呢，是曹操没得空夫来打我呀。现在他正在收拾吕布啊，真等着把吕布收拾完了，可不是要兵进淮南吗？嗯，二位说的有理，我应该派兵。我派兵 袁术转念一想，我也太窝囊了。你瞧我跟吕布这门的亲事啊，是三上三下呀。现在姑娘也没来了，是媒人也完了，我还得给他派兵救他，这也太窝囊人了。不派我也危险。这，哎呀，这么着得了，二位将军，方才你们的话说的也对，你们回去跟吕布说，让我派兵也可以，他必须得把他女儿给我送来。干脆这么说得了，不见姑娘，我不发兵。来呀，白酒款待二位。幸亏刚才这俩一横，要不然连顿饭都吃不着。人家袁术说的也对，哪能就这么空口白话立刻发兵五万呢？也应该把姑娘给人家送来啊！多谢明上。两个人下来吃完了酒饭，来到城外一见郝萌，把这事儿这么一说，郝萌一听，那咱们回去吧。三人又回来了，走到半路上就商量开了，咱们回城怎么走啊？还得走刘备的大营。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啊，觉得这个刘备啊比这曹操好点儿，另外呢人马也比较单，容易过。不过上次可碰了一回张飞了，这回咱们得加小心。现在走吗？那不行啊，一定得晚上啊，天黑以后啊。对，领着人马先在个小山洼洼里头猫着，等到了二更以后，这才悄悄把队伍拉出来，由打刘玄德大营一过。这回可困难了，人家又有所准备了。张飞飞马杀出啊，郝萌一看这可不好，他冲着后边这俩人一摆手，那意思我站张飞，你们快走。然后他摇枪催马就奔张飞来。两人打到一处，没有三五个回合，只听张飞大叫一声，磕刀把我喷，由打鞍桥上一把就把郝萌给提了过去了，啪往地上这么一摔，后边的捆绑手过来把郝萌给捆上了。借着这功夫啊，王凯许四跑了。张飞追了一阵子也没追上，就把郝萌给押进了大帐。刘备一看，哦，这是吕布派出去的将军求救兵的呀，不能搁到我这儿啊，得赶快给曹公送去。连夜刘备就押着郝萌来见曹操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吕布派人出去求救兵去了？擂鼓声大，跟着一阵鼓声，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以为丞相要攻城呢，噼里啪啦一颗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，帐下听令，捆绑手刀斧手捧印官捧剑官往两边这么一站，哎呀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曹操秉正归了座，他是满脸的怒气，吩咐把郝萌给我推了进来。就把郝萌由帐外给押进来。曹操一问，郝萌就得如实说了，他也不敢隐瞒了，自己怎么去求救兵，怎么回事，袁术怎么说的。说完之后，曹操吩咐将郝萌推出斩首，到外边就把郝萌给杀了。然后曹操手捻胡须看了一看众将，哼，吕布啊现在困的是走投无路，他很想去求救兵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兵将由打下邳城中杀出来。从今夜起，吕布的一兵一卒不许随便放出。曹操有曹操的心理，那吕布要把救兵请来，扒给他来个反包围，现在许都又空虚，给他来个脑后摘金，他受得了吗？他能不急吗？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掸，啪，散帐。哎，把刘备给干在那儿了。刘备还以为把郝萌送来，哎，得受曹操一番表彰呢，不赏吧也得夸赞他几句，挨了一顿说。刘备回来了，关羽张飞都这儿等着呢，一看大哥回来了，兄长，不知曹丞相说些什么。哎，刘备把方才曹操的话说了这么一遍。张飞一听就火了，拍案大怒，岂有此理，你这老子，我们抓住了人给他送了去，不单不给予封赏，还说我等几句。大哥，咱们拉起兵马离开此地，您看如何？刘备一听，胡说，曹公有曹公的难处，这么多的人马没有严格的军令怎么能行啊？曹操说的有道理， 一旦要是把吕布的人放出去，他请来救兵包围了我们，那可就不得了了。二位贤弟，我们一定要听从曹公的将令，从此严加把守，不得疏忽，安歇去吧。关羽、张飞这才不说什么了。许四和王凯呢，回了下邳了，到城里见了吕布，这么一说，说袁术说了，您得把女儿给送去，送去之后，他可以发倾国人马，就是把所有的兵马全发来，来救咱们。如果您要不把女儿送去啊，人家是一兵一卒也不发呀。吕布一听，也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如此。难怪袁术这样，我总失信于他呀。那咱们就送吧，送女儿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外边兵层层，甲层层的，您能把女儿送得出去吗？送不出去也得送啊。他想了想，想出了个办法，然后跟严氏和貂蝉商量了商量，什么办法呢？派1000人马，让高顺、张辽打先锋，在头前走，后边呢派2员将保护着，然后准备1辆小便车，我把女儿用甲把它包起来，包好之后背在背后，是妇女出城，背着女儿往外杀，等送出200里地之遥，我再让女儿上车，我就回来了。大家一听此计甚妙，连夜收拾吧。正收拾了一天，第二天的晚上定更以后，全都收拾完，吕布把女儿背在背后，这大包袱，姑娘啊体倒不重，用甲这么一包，你说这能轻上得了吗？吕布把女儿背好之后，大家都很担心呢。担什么心呢？知道上次王凯、许四不是出去了吗？人家曹操知道了，现在曹兵是加强防范呢，不容易往外送啊。虽然说有吕布将军壮着一点胆子，可是大家还是放心不下，都挑选的那精兵啊，20岁往外30岁以内宜丁实的，比如说要在一个营里挑啊，只能挑出10几个人来，就凑了这么些人保护着吕布妇女，由打城里就杀出来。吕布马刚往前这么一冲，人家曹兵就知道了，吕布来了，休得走了，吕布杀呀，大棒不动，到处是鼓炮声，战马嘶鸣啊，灯如火把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，全奔吕布下手啊，这儿也喊捉吕布，那儿也喊休要走了吕布。吕布就拼着命的杀吧，是左拼右屠啊，他想杀开一条血路，杀不出去，到处是刀矛器械，乱箭齐飞。吕布背着女儿这么沉，他还怕伤了女儿，他本事再大也不行，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汗流浃背了，根本杀不出去。吕布只好是败马回城，回到城中来是更加闷闷不乐。朝天拿这酒就砸法子吧，他是闭城不出，死守下邳，哪儿也不去了。外边攻城的这位曹丞相啊，心情也是越来越焦急。他兵围下邳已经将近2个月了，耗尽了大量的粮草啊，现在是攻城不下。曹操焦急什么呢？一他是怕什么张扬啊、袁术啊、刘表啊来救援吕布，二他所担心的现在许都空虚，总怕有人去取他的许都，现在越打越艰难，下邳也拿不了，别再耽误了什么大事。为此曹操有回兵之意，他不能当时下令就回兵，他得和这些谋士们商议商议，把众家谋士请来这么一说，荀攸给制止了，不行，丞相这兵可回不得，我看吕布有勇无谋，屡战屡败，元气已伤啊，他连点精神头都没了，三军以将为主啊，将衰则军无奋心，这个当将军的要是一堆喽，手下这些兵士们也就没有奋斗之心了。陈宫虽然很有智谋，但是迟了，现在已经晚了，丞相您应该速取下邳，吕布可擒。 郭嘉一听荀攸的话说得很对，丞相，我有一计胜如20万雄兵，吕布虽然英勇啊，他也逃脱不了。荀彧在旁边微微一笑，讽笑莫非要绝一泗之水。郭嘉一看让人给说破了，哈哈，英雄所见，然就是这么回事。派兵把易水和泗水两河的水憋起来，然后一豁口子，哗啦一下子大水就下来，白亮亮一片。哎呦，眼看着那下北城的西关南关北关水深几尺啊，只是东门呐、这水还浅一点，也就是2-3尺深那么个样子吧。有人慌报吕布，吕布还不以为然呢，来点水怕什么呢，我胯下的赤兔马渡水如踏平地，料也无妨。他嘴里虽然这么说，吕布出来一看，哎呦，他心里可真发了愁了。这一愁闷呐、更跟这酒拼上命了。喝吧，早晨晚上是一天四遍，喝着喝着他拿过镜子来这么一看，机灵打了个冷战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，改模样了。原来那吕布多漂亮，在凤仪亭那时候，在虎牢关那时候，在刺董卓那时候，在辕门射戟那时候，那简直像猛虎长了双翅一样。现在又黑又瘦啊，哎呀，我被酒所误，一抬手啪哒啦啷啷啷把镜子摔了。怎么当啷啷啷的，那时候没玻璃，也是铜镜子呀。摔完了镜子之后，传下一道令，从此是全城军民一律戒酒，谁不许再喝了，闻尽酒味全不行，酒精都不让卖。那年头哪有酒精啊，反正就这令下来了，戒酒吧，谁还敢喝呀，活该出事。守城将有一位姓侯的叫侯成，忽然间侯成手底下人呢，把他那战马给偷走了40多匹，偷哪儿去了，想给刘备送去，叫侯成给捉回来。捉回来之后，这不是个高兴的事吗，有人就酿了点酒，又杀了几头猪，准备啊吃喝一顿。侯成当时没敢，因为将军有令不许饮酒，这怎么办呢，哎，咱们先给将军送去2坛，让他先尝尝这酒怎么样，再把这事儿跟他说说，将军就不会生气，也不会怪罪了。侯成诚心诚意的抱着2坛酒，抬着2口烧猪就奔这儿来了。到这儿一见吕布，把酒往上一献，跪在那会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说，说完了之后，我们略表一点敬意，给您送了2坛酒。吕布一看这个酒可气坏，好啊，这城还能守得住吗，我不是告诉了吗，不许饮酒吗，为何私自酿酒呢。可是侯成刚才把话都说了，按现在的话来讲，就算是个特殊情况呗。那吕布也不让，吩咐人将侯成推出斩首。这下众将都来说情啊，说情吕布也不答应，把侯成吓坏了，像鸡奔碎米似的磕头求饶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那我也不喝了，将军您也别喝，我把这2坛酒拿回去。哪有那个事儿啊，拿回去非杀不可。后来苦苦这么一央告他，吕布心有点软了，不杀也行，重打100。什么事儿就打100？那100还不把腿上肉全打飞了。大家又求饶，这算勉勉强强的被花50，就是打50板子吧，噼着啪嚓，哎呦，打的侯成嗷嗷直叫，鲜血直流，皮开肉绽，有2士卒把他给搀回去了。侯成到了家里头，往那儿这么一趴，越想越难过，是越想越生气。你说这是何苦的，不是挨了一顿飞来的打吗。正在这时，宋宪、魏续两员将军来看他，也替侯成挺难过。本来这事侯成没有多大罪，人家是一番好心，这吕布也有点太难了。侯成哭了，幸亏列位将军苦苦求情，不然的话我命休矣，我在这儿谢过了。唉，行了，你别难过了，吕布啊，现在我们是看透了，光有他的娇妻美妾，他那心里就这么俩人，再也没别人了，拿咱们的都当草芥，就是路边的小草籽一样， 什么城池被破、玉石俱焚、曹兵杀入，他一概都不管了。几个人越说越生气，现在看见了没有，曹兵多大势派，精兵十几万，战将上百员，还有刘备、刘玄德和关张等人辅佐，咱们呢完了，怎么能敌敌得了曹公？人家势力越来越大，咱们就剩这孤城一座，那怎么办呢？难道咱们就束手待毙，在这等死？哎，有了！宋宪说到这儿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干脆咱们弃离夏培，去投明主得了。咱们走吧，何必在这儿坐着等死啊？
言之有理，可有一样，咱不能轻轻易易就这么走，那显得太窝囊了。
以你之见呢？
我说要走也行，咱把吕布捉住，把他绳捆索绑，献与曹公，前去请赏。此计大妙。
哎呀，捉他可不容易呀、啊！哼，就咱们仨，再加上仨六啊，也敌敌不了他的画戟。就咱那几匹马，搁在一块儿也比不了他的赤兔兽。
侯成听到这哈，一翻身，他起来了。二位将军放心，吕布这匹赤兔胭脂马由我来喂养，我可以把他马给他偷了，如同斩掉他的双足，看他还有何德能可施。
我牵着这匹马就到曹营去面见曹丞相，我让丞相领兵攻城，里营外合，此计可救。
那可要千万小心呐、啊！要走漏半点风声，我们三个人就死无葬身处了。
知道，全都定好了这计策，就在当夜晚间三更，侯成悄悄的把赤兔马拉出城去了，到曹营先献马，后一说这些事。曹丞相这么一听，好，以什么为号呢？丞相，以城头插白旗为号，见白旗您就攻城。曹丞相十分高兴，重赏侯成，把他打发回去了。第二天曹兵啊就等着了，等着城头上插白旗的，果然一面一面的白旗插出来，跟着就听曹营这边一声炮响，喊杀声大震，吕布吃了一惊，赶忙出来问怎么回事。曹兵攻城，给我抬戟备马，戟不用抬，就这放着呢，马呢？没了。
啊，
吕布紧张了，赤兔马不见了，他只好持戟上城督战。曹兵是攻城甚急，这一通打由打天明这打到中午，可把吕布累坏了，他过度的疲劳了，就在这城楼上那有把椅子，他往这儿这么一坐，呼的一下睡着了。
魏续一看吕布睡了，他悄悄的过来就把那画戟给扛走了。宋宪一看魏续把戟偷走了，他带着人过来，哗楞楞铁链子这么一响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绳索齐下呀！
啊！吕布惊醒了，他瞪起双睛一看，自己已经是铁锁缠身。